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正压百邪，修己救众生。然后是吉林省吉林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是坚定实修的根本保证。下面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正压百邪，修己救众生。尊敬的恩师您好，各位同修好，我看到明慧周刊登出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后，觉得这是师父又一次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所以我也在其中，不能辜负师父对弟子们的期望。我是1996年初有幸遇到这高德大法的，遇到恩师真是万古不遇的机缘，能修这部宇宙大法真是无比的幸运，无比的荣耀呀。在短短的几年中，原本身体很弱很厌世的我，却换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这是恩师从地狱里把我捞起来的，是恩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能忘吗？能不好好修吗？在这十年的修炼中，我由始至终没有动摇过，尤其在后七年，面对邪恶残酷的迫害下，自己心里一直在想着，必须踏踏实实地跟师父走到底，时刻按师父的教诲做好三件事，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大的责任，要坚信无疑地去做。一，只有学好法，才能修正自己。修炼是很严肃的，师父在《转法轮》书中告诉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首先就得放下名利情，名利这两关对我来说相对不算难过，也可能是我在佛教里多年修炼的原因吧。在开始修大法时，我对名利早已看淡了，但在过情关上可费劲儿了，不但亲情放不下，连友情都很重。我多次下决心往下放，也没有多大的起色，遇事还是放不下，我因此很苦恼。比如小孙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三岁多就跟我学打坐，她背经文红银比我背得快，几年来她很听话，她的天目也开了，能看到很多东西。因为在2000年两会时，我去北京正式大法，被抓进了看守所，公安把家给抄了。孩子们当时不理解，尤其儿媳妇儿对我意见最大，从此小孙女儿也不敢接近我。我当时想不通，那时根本不知想内找，只怨对方不该这样对我，因为我没做错事，更没做对不起孩子的事情，再加上平时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孩子对我这种态度我受不了。有一次早上七点左右，同修给我送资料，孩子上班还没走呢，儿子看到了就对同修大发脾气，把同修赶走了。当时我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没守住心性，甚至动手要打儿子。还有一个同修也在场，把我拉回来了。那时我决定把孩子赶走，让他们搬出去住。我最反感的是同修来电话时，他们接后经常告诉说我没在，以后少来电话等等。当时在火头上，根本想不起是在过关，自己还觉得委屈，说孩子不孝敬。后来和同修切磋时，有同修提醒，这不是让你过关吗？你还生气？我明白了，对呀，我不该生气呀。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过，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儿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儿啊？ 正因为它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慈悲的师父时刻都在看着我们修炼，可是有时我还是过不好关。在2005年农历新年，为了正月初三给我丈夫上坟的事儿，儿子和女儿在电话里吵起来了。儿子跟我学舌，我当时很生气，回到卧室躺了一会儿，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时，听见耳边有个声音说，放吧放吧放吧，你要从情中走出来，什么也左右不了你，放不下就是你修炼中的障碍。我一下醒了，坐起来双手合十向师父道谢，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从此以后我就横下心往下放，情一出来我就想起师尊的教诲，我必须放，进入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状态。所以这两年中情放得很多，很少能动我的心。尤其近两年我经常到外地去做我该做的正实法的事，说走就走，不会再有情的顾虑。以前就不行，没等走呢就想我走了家里没人做饭了，孙女儿没人管了等等，没完没了的事都出现了。我终于体会到情就是一个很重的枷锁，在修炼路上必须砍断。二，一正压百邪才能过难关。修炼是严肃的，好多关都得过，过哪一关都不是那么容易。尤其七年来在邪恶最残酷的迫害中是最难过的，风风雨雨跌跌撞撞中闯过来了。我悟到要真修必须做到心要纯，念要正，意志坚，能吃苦能忍受，还得做到要慈悲，才能过好每一关，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才能走过来。在狱中，那里的难好过吗？凡是经受过的同修都有体会，如果念不正心不纯，就会被邪魔钻空子，可能就邪悟了。如果念正有毅力，就能闯出魔窟。正如师父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在2000年两会期间去北京正式大法时被非法抓捕，送回本地派出所后转到看守所，在那里有12名同修，其中一名男同修，两名女同修，每天学法练功讲真相。有一个管教很邪恶，一次他对我发起火来，让我念所归。我笑着对他说，你看错人了，那是犯人学的，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那所归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不能念。他就大发雷霆叫起来，你们比犯人还重，国家不让练，你们跟政府对着干。我又笑了，他看我笑就更生气了，问我笑什么。我告诉他，你太笨了，太傻了，你不明白真善忍吗？你记住，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我们就是修炼这个大法的。真是让你说真话办真事，善是让你做好人，处处做善事，对谁都得有善心善意。还没等我说完呢，他就叫我回屋了。我们于3月22日早晨走出了这个魔窟。几个同修出来之后成立了一个资料点，每天做真相资料，忙个不停，学法时间少了，干事的心出来了，欢喜心也出来了，被魔钻了空子。干了几个月，资料点就被邪恶破坏了，损失很大，几个同修也不同程度遭受了磨难，有被非法判一年的，有被非法判两年的。我那次没进去，家被抄了，师父法相和部分大法书练功带资料被抄走了，还拿走两块黄布，十几个人抄家，比土匪还土匪，根本不是人样。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各部门的人都来了，当时的气氛就像要爆炸一样，特别凶猛，当时我一点都不怕。我记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心里想，有师在有法在，没有怕的事儿，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 公安局一个姓胡的副局长在派出所坐镇，气势汹汹地对我喊：“你是不是某某某？”我说：“没错。”他说：“桥东桥西属你蹦得欢，那么大岁数不在家享福，听说你的条件还不错，孩子又孝顺，你有福不会享，到处乱跑什么？共产党不让干的就不能干，你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共产党给的吗？你还和共产党对着干，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这次最少判你几年。”我当时都笑出声了。我说：“你说错了，我的好日子是我自己劳动所得的，不像有权的大贪官借共产党这棵树得到不该得的东西，一切不该得的东西他都必须偿还。农村的老百姓，共产党不给他们一分钱，还要交各种税，又怎么解释？”当时屋里大约20多个人，有个警察说：“你还笑呢，一会儿就叫你哭。”我告诉他：“以后说不定谁哭谁笑呢。”我问胡副局长：“你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我说：“你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属我跑得欢？你说判我几年，我当众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才管用好使。我还告诉你，明天我就回家。”把他气得转身就走，再没见到他。审问我到凌晨4点多，什么也没得到。第二天也没人管我了。下午快6点了，派出所的指导员来了。我告诉他我得回家，老妈年龄大了，没人照看呢。他说：“你昨天晚上当众人面说局长，他很没面子，他能放你吗？他走时告诉我们要狠点审你。”转天上午，他们向分局汇报审我的情况，气得胡副局长够呛：“你们连个老太太都弄不了，没东西怎么判他？”没办法，当天下午3点多，他们通知孩子把我接回家了。我这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得到的平安。从此以后，派出所经常找我，是局长的意见，不得已我就离开家了。流离失所不到3个月，把派出所办事处急坏了。分局下令必须把重点人落实在具体位置。他们找我儿子问，我儿子反倒朝他们要人，说是你们把我妈逼走的，如果我妈有什么事儿，我和你们没完，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后来我妹告诉我说，老妈腿摔了，现在不能动，我便回到家了。我悟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是不是我不该出走啊？想起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说过，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正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他去讲清真相，去救助生命。我必须听师父的，我要到派出所去讲真相，去弘法。第二天下午3点，我就去派出所找他们的指导员。当时那指导员一看是我，很吃惊，说：“你可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不但挨批，局长说扣我们全所的奖金。”他问我上哪儿去了，我告诉他回老家去了，昨天回来孩子告诉我，今天我就来了。他还说，副局长说那老太太性格生硬，越不让他干他越干，肯定去北京了，你们必须落实下来他到底在哪儿，现在你回家了就没事了。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我得开始救度他们了。我给他们讲了很多真相，时间长了他们也接受了，众生被大法救度真是喜事。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河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正压百邪，修己救众生。欢迎您继续收听。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首先自己必须学好法，背法来充实自己的头脑，遇事才能处理好。同时念要正，不带任何观念，只为救人，效果很好。几年来对讲真相知识是无拘无束，不管去什么地方，如购物、坐车，随时都可以讲真相弘法，没碰过钉子，没听过难听话，大多数人都说声谢谢，一直都很顺利。 劝三退我觉得很难，其中有拒绝不听的，有说难听话的，我都遇到过。开始在自己家里就碰钉子了。我儿媳妇说，妈妈，您有您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您不该强加于我呀。我现在还年轻，这个社会不求进步能行吗？不是党员，好多事儿都不好办，提及都难。现在就是这个世道，人吃人的社会，谁能改变得了？还得重视现实点吧。我怎么讲他也听不进去，让他看酒瓶和其他有关退党的资料，他根本不看。其他孩子都退了，就他没退。有时我向内找，是我的问题吗？亲朋好友、邻居、我单位领导，是凡我知道他们的住处，我都去劝退，一次不行，两次、三次，直到退了为止。也有个别人很顽固，不相信不退党就会被淘汰。正像师父所说，慈悲救度值多少，有一部分人就是救度不了了。对邻居劝三退比较容易些，小区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谁也不了解谁，只要关系处理好，事情就好办。每次给他们弘法讲真相都很顺利，平时和他们接触的时候，时刻注意大法弟子的形象，言谈举止、为人处事都以善相待，有事互相帮助，取得了对方的信任，有好的印象才能受人尊重。所以每次给他们真相资料、酒瓶、江泽民奇人，他们都看。有个邻居说，这些资料将来都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呀，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这两年我经常到外地亲朋好友、老同学家去弘法讲真相、劝三退。尤其是今年，因为两个辈夫先后去世了，为了救度众生，我都回去了，甚至有50多年没见面的人都见着了，告诉了他们真相。他们不明白，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讲清楚，解开他们的迷惑。他们听明白后还要了光盘、护身符、酒瓶。讲到邪党怎么一贯撒谎欺骗老百姓时，有的当时就骂起邪党了。还有人说，现在农村老百姓最苦，有病治不起就得等死。周围很多人在听，有一个是乡亲，他说，大姨，您可别说了，注意点吧，别让人把您告了。我说，谢谢小伙子，你放心，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人的，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做坏事，怕什么。我带去的100多个护身符都不够发的，有的人让我多住几天教他们练功，带的几本转法轮也不够发，自己看的那本都留不下。师父说过，有多少有缘人等着我们去救度呢？我们所遇到的人都是我们弘法讲真相的有缘人。我当时心里觉得特别酸，流下了眼泪。有人问我怎么哭了，我不由自主顺口而出，人太可怜了，你们快清醒吧，自救吧。尤其听完我劝三退的事儿，当时就有几个人退了，我真替他们高兴，他们真的得救了。四，正实法不分老少。前几年，明慧周刊为了减轻大资料点的负担和让资料点的同修有时间学好法，尤其为了对大资料点的安全负责，几次提出要遍地开花，建立家庭小资料点。我看过后心里不安，总想做，可是自己力不从心，但心里总是放不下，一拖再拖，一年过去了。后来自己想试试，就和年轻会上网的同修商量，求他们帮助。同修很高兴，很有耐心地教我怎么开机、关机等初步知识，我记不住就记在本上。后来儿媳妇儿知道了很不高兴，但没说出来，听小孙女说是怕我出事儿。我听后自己想了想，是不是我有点自私，没考虑孩子的处境，又想孩子们现在也不反对我修炼了，同修来家里也没事儿了，如果我硬要这么做，会引起什么后果呢？我就和同修商量，你们下载，我来复印可以吧？同修同意了，我马上拿1000元交给同修，购买复印机和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两年里，我们合作得很好，有时还供外地同修真相资料，逐渐加大工作量。 今年又有一位同修也开始做这项工作了。有新学员需要书，同修很快就办了，从不嫌麻烦，协调得很顺利。这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完成的。五，大法的神奇显现。在今年六月份，我回东北去看望50多年没见过面的舅父舅母，他们都是部队离休的老干部，80多岁了，受邪党毒害很深。开始三退时，我就想起他们了。听亲戚说，他们的三个女儿女婿都是当地很主要的官员，每人都有专车，全部是党员。我是六月份去的，我看到舅母坐轮椅，心里很难受，就告诉他，练法轮功吧，师父会管您，但您得真信才行。他说原来练过一段时间，身体各种疾病都练好了。99年政府不让练了，孩子们害怕，就不让我练了。一不练，身体又回到原来状态了，现在连走路都费劲儿，孩子们给买了一台轮椅。第二天，舅父舅母让三妹带我去看南北塔，再看看释迦牟尼舍利子，我不好推辞就去了。到了那里，由馆长陪同，讲解员介绍说，此塔是5个朝代建成的，在国内很有名，塔周围有佛像，每处都得敬香拜佛。几个妹妹都信佛，解说员给几个妹妹发香，我就往妹妹身后躲，可还是没躲过去。解说员又过来给了我3支香，他们磕完头就往功德箱里扔钱。我合了一下时，当时没放下人的东西，怕妹妹说我小气，就拿出几张1元的往功德箱里放，钱很难放进去，我也没多想。又到一处，几个妹妹照常去做，我不想烧香了，拿1张5元的往里放，1张也是很难进去。我一下悟到，我不能这样做呀，我是修大法的，不二法门呐，放不进钱，那不是在点化我吗？边走边想，脚下是个台阶，还有2个台阶没下，突然大头朝下摔下去了，心里很明白，就是起不来，摔得很重，左半边身子从头到脚大部分都是青色的，左脸左眼肿得很高，左太阳穴发胀，心闷发慌，左小腿有10公分的一个大口子，但没出血也不疼。我当时就说没事儿，心里向师父请罪，承认自己错了，自己犯了大错，以后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不该去的地方，不该做的事，一定要守住心性。我谢谢恩师的点化，这时神奇出现了，哪儿也不难受了，觉得身体很轻松地站起来了。摔得那么重，把馆长吓坏了，几个妹妹心也慌了，要把我送医院检查。我告诉他们，我真的没事儿，哪也不疼，那么长的口子也不出血。馆长说了一句，太奇怪了，哪有这么神奇的呀。回到家，我怕二老看到我这样着急，告诉几个妹妹不要提这事儿。我到卧室休息一下，告诉二老说我有点累，便睡觉了。我睡着了，二老来看我，发现我左脸腿胳膊全是黑紫色，吓坏了，问怎么回事。妹妹们便说了一下情况，大妹跟舅母说，大姐摔这么重，怎么能没事呢？年纪这么大了，容易出危险呀，可是她确实什么事儿也没有。舅母告诉她，是法轮功大师在保护你大姐呢。大妹说，太神奇了，真不可思议。我睡觉时，二妹妹夫从医学角度观察我，说是昏迷状态，必须到医院检查，他们要把我抬走。动我时我就醒了，我告诉他们别管我，我太困了，我再睡一会儿。他们一看我不是昏迷，舅母又告诉他们，肯定是大法师父给你大姐调整身体呢，让她睡吧。整整睡了1天半，不吃不�喝。第三天早晨3点多，我正常练功，练5套功法和发正念，腿上的大口子封口了，什么也没耽误，眼睛左脸也消肿了，黑紫色也恢复很多。妹妹们都觉得太神奇了，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 你大姐这个事儿你们都看见了，法轮功这么超长，让你妈还练吧，何必坐轮椅呢？他们都同意了。舅母高兴的都流下了眼泪，说师父还管我呢。他流着泪说，孩子啊，是师父让你来救我们全家的呀，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心里明白，知道大法好，转法轮书一直在我枕头底下放着呢，我就是怕影响孩子们的前途，所以我不敢练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好好练，绝不会再让师父为我操心了。我从现在开始也要做好三件事。我的好朋友老同事很多，他们经常到我家来看我，我会给他们弘法讲真相，劝他们退党，让他们得救呀。我现在先把党退了，您几个妹妹妹夫先让他们看酒瓶，明白真相了都能退，因为是在救他们，不是害他们呀，这个任务我来完成。二妹夫说，这几年楼道里、车筐里、报箱里经常有传单小册子，近一年多发现有酒瓶光盘，可是我们受电视宣传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见到也不要，放台上我们根本就不看，大部分都被打扫卫生的人拿走了。我们想别找麻烦，所以就劝妈妈别练了。这次大姐来发生这么大的神奇事儿，又听大姐详细给我们讲自身的受益，十余年没吃过药，戴了几十年的眼镜都摘掉了，我从医快30年了，从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事儿。尤其这次是亲眼见到，这么大岁数摔得这么重，什么事儿没有，太神奇了。我真的明白很多，我一定要看这本《转法轮》，这本书这么大的威力，真不可思议。在我走的当天上午，我舅母的邻居是同修，来劝我舅母退党的事。经舅母介绍，我们交谈得很亲切。我告诉同修，老人不但退了党，又开始修炼了。他听后就告诉我，你放心走吧，这一切都交给我吧，不会再让他掉队。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们共同提高吧，共同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我们自己的家吧。因自己文化低，写不好，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吉林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是坚定实修的根本保证。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已经10年了。在这10年之中，风风雨雨地经历了很多事情，心性的考验也是一关接着一关的过。回顾起来，可以说是有时过得好，有时过得不好，跟头把式的一路过来。虽然说修得很艰苦，但是能在这个万古难遇的大法中修炼，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到现在，自己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通过修炼，更使我感受到在这十恶毒世中，自己能当上师父的弟子，而且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是太幸运了。实践也使我体会到，信师信法才是坚定实修的根本保证。一，亲身见证大法的神奇。修炼大法之前，我对神佛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从事的教学工作更是充满了无神论。但神奇的是，自从看了《转法轮》之后，不但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知道了人生的根本目的，而且困扰了我多年的顽疾、神经衰弱神奇般的好了。在自己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我看见师父站在莲花上由远而近，我身旁出现个圆圆的东西在头部的两侧，师父给我调整了身体。从那以后直到现在，神经衰弱再也没有犯过，由此引起的腰痛也自然消失了。身体的变化让我确信这宇宙中确实存在着层层的高级生命，而我们的师父就是这宇宙之王。紧接着又有一件事让我惊叹不已， 那时一次早晨上班前，看到暖瓶里没有开水了，就急忙插上电饭锅烧开水，等到忙完了家务，忘拔电源就上班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在班上总感到有个声音让我快回家，使我想起家里还烧着开水呢。结果一路小跑回家之后，看到厨房的地上落了一层白灰渣，感到潮湿，雾气很大。进屋后发现电饭锅还插在电源上，里面一锅水就剩几滴了。好险呀，我知道这是师父保护了我的家，我无比激动。在修炼这条路上，有慈悲的师父在看护着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更让我感动的是，没修炼前我家曾多次被盗过，每一次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损失。修炼后，我家曾又一次被盗，东西损失很多，而我们多年来辛苦攒下为供孩子上学的存折、现款及贵重物品却丝毫无损。自己又一次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在修炼的路上，自己亲身经历了两次被自行车撞倒，有一次整个人被撞到三脚架中间，而人却没受一点伤。丈夫曾在油田视察时，突然从高处掉下来的大铁锤擦身而下，身旁的人惊呆了，而他却毫无感觉。另一次，他与另外两个人在行驶中，为了给一个大客车让路，把车翻到深沟里，车坏了，人却安然无恙。这些事实使我深深体会到，师父不仅保护弟子，还保护弟子的家人，这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呀。二，正实法首先从身边的亲戚做起。看到我的家人受益之大，我的许多亲戚除丈夫外也都走入了修炼之中，有的修炼后身体变化很惊人。然而1999年720之后，由于受电视媒体的造谣蒙骗和各级政府的打压，身边的亲人们几乎都放弃了修炼，特别是我丈夫对大法产生了一些误解，有时还说出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我在劳教所由于病态被推出后回到家，丈夫曾一度想对我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即使在外地每天也要电话遥控查岗。这样的环境只持续了不长时间，在工友的帮助下，我认识到这不是偶然的，是考验自己是不是还坚定修炼。我用师父的心经文不断纠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然后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真相小册子的内容、大法在海外红传等实况分别讲给家人、亲友们，通过我反复讲真相，一直监控我的弟弟说出了"我也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这句肺腑之言。就这一句话，竟使他在一次车祸中，车毁了，人却只受了点轻伤，也为他今后的人生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当得知我修炼大法后，我的两个分别了30年的中专同学曾到我家要劝我放弃修炼，但听我讲完自己及家人受益的经历和了解法轮大法的真谛及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真相后，他们异口同声地鼓励我继续修炼，就连以前反对过、嘲笑过我的侄女的丈夫也同意侄女和我一起修炼。我的丈夫因为常年在外奔波，在常人的争争斗斗中，使他在多年的糖尿病的情况下又并发了脑血栓，仅2005年一年就先后住了5次医院，花了几万元也没有康复。在他回家休养期间，我一方面用在大法中修炼后的言行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他搓澡、洗脚、剪指甲，变着法儿地为他调剂伙食、补充营养，陪他散步、谈天，同时把自己看到的大法真相讲给他听，给他放大法在世界红传的光碟，把明慧周刊念给他听，最后使他终于认识到电视的谎言、大法的美好，由原来的误解、排斥到现在的相信大法、坚信师父。我告诉他， 要想改变你的人生之路，唯有修炼。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在2005年末走入了大法修炼，并写了严正声明，表示以前所说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全部作废。真是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呀。丈夫刚开始练功时，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已经在管他了，明明白白地让他看到为他清理附体的过程，并多次为他净化身体。现在我们夫妻共同修炼了，我不止一次地对丈夫说，我们之所以能共同修炼，也不知几生或几世的缘分。师父在红岩的了愿中说，同心来世间，得法已在先，他日飞天去，自在法无边。我悟道，助师正法，这就是我们的史前大愿和今生今世的责任，我们可要互相督促，共同做好啊。三，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不负使命。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关键是学好法，发正念和讲清真相。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要证实法。师父在贺词一文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我悟道，只有修好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才能配得上师父给予我们这样的荣耀。现在我每天3:30起床练5套功法，必须保证学习两讲转法轮，发正念一般最少也保证7到8次，每次外出讲真相之前，边走边发正念。几年来，我把自己居住的周围的众生当作被救度的对象，对于检察院的家属楼、交警的住宅区，我更不放过，不定期地把真相传单、光盘及酒瓶送给他们。我一般都在早晨的时候做，资料多时也会在白天做，边发正念边往报箱里投放真相。有时在路上偶尔碰到熟悉的居民，我会以第三者的角度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讲给他们。那是2005年末的一个冬日，当我打开从资料点取回家的资料时，看到有200多张写着法轮大法好的2寸多长的不干胶，当时心里产生了畏难情绪。因为不干胶在冬季里，别说室外，就是室内也要在手里捂一会儿才能粘上。粘贴的真相我就不太想做，但大法弟子应该这样吗？我就开始学法，一下子就翻到了师父在2005年7月20日对学员的文章的评语，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师父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看完师父的这段法，我一下子悟到了，我虽然走出来了，却存在着怕心。再说做真相是不拘于形式的，怎能由着个人的喜好，那不是人心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其他一切执着都是借口。这样我重新调整心态，发完正念，拿了20多张不干胶就出门了。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紧张，就不断地发正念，同时默念红引里的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慢慢的，我的心态也稳了，步子也坚定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这样200多张不干胶，我就做了4-5次就都贴完了。 酒瓶共产党发表以后，我首先把到手的酒瓶和相应的真相搭配好，炒上几个菜，约好亲朋好友、同学到家里来，在聊天中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及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天要灭中共的预言，劝退，临走再送上酒瓶和护身符。不能来的，我就利用同学会、参加婚礼等上门讲真相，劝退。到现在为止，经我劝退的人数有120多人，其中一个至亲就是经过反复多次当面讲不成，然后我利用一个晚上写了5-6页的信，又重点强调了师父在《向时间转轮》中讲的，人不退出，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一个粒子，他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我在给他送信时，长时间的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然后又站在他家门口发正念。最后他们一家三口经过看信，终于同意以小明退出邪党及其一切组织。有一次，一个外地同修来我这里，说是刚从医院看完病，说他身上长的白点是真菌，医生告诉他会传染，还开了不少的外用药。我们在一起切磋之后，认为这是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告诉我们练功人没有病，后来一问才知道，她的丈夫是邪党一员，还有很多亲属也都是，但她从来没去讲过真相。我们共同学法提高后，在我这里列出了20多个小明的名单，他就急忙回家劝三退。等把这些众生救度之后，他的传染病不治自好了。一次，我和丈夫在中午气温最高、游人较少的情况下，去公园灯柱上用模子印法轮大法好。丈夫边发正念边放哨，而我就负责印。我们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一路畅通地做着最神圣的事。眼看还有四个灯柱了，看到远处迎面来了4-5个人。这时我打出一念，让他们转身回去。大法弟子不准许任何人干扰对众生的救度，并请师尊加持。这样看着他们走着走着，就像谁喊口令一样，突然调转身回去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既定的目标。我们边走边感到大法的神奇。当我们回来时，路过一个小区居民楼，外面挂着鸟笼子，里面有八哥冲着我们喊一句万事如意。当时我真的很兴奋，不仅为丈夫能在修炼的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更为大法超常神奇的威力。第二天傍晚，我和丈夫又去了公园，数数共印了22个法轮大法好。我们边走边发正念，发现这些字迹保留了半个多月，从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作为夫妻同修，我们也有各自把握不住心性的时候，特别是作为老弟子的自己，只要通过学法修心向内找，马上就会使矛盾化解。每天我们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用宇宙大法的法理纠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我们深信，只有信师信法，才是坚定实修的根本保证。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见。